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传法初期治病的神奇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又临法轮大法日，回忆起关于师尊李洪志先生的几件往事，记下来以表达对师尊的敬意，并留给后人。我是来自师父的家乡长春的大法弟子，迫害开始前，在长春很多人都认识师父，也得到过师父的帮助。我有个表姐，她不修炼，有一次表姐出了车祸，腿伤得很严重，外伤长时间伤口不愈合，十分痛苦，养伤期间一直坐轮椅。这期间恰巧有一天，别人推着表姐的轮椅在电梯里遇到了师父，他们认出了是法轮功的师父，就跟师父说了表姐的伤势，请师父帮忙给治疗一下。当时师父说有事忙着要走，没有时间。下了电梯，师父就走了。可那天之后，表姐的伤势迅速好转，不久就痊愈，能正常上班了。师父恩泽四方，帮助人也不需要人知道，也不需要人感谢，无形中就帮了。我是1994年在大连听师尊讲法后开始修炼的。记得大连讲法班期间，有一天大连辅导站站长介绍了前一天一位先生专程从瑞典来中国找师父给他儿子治病的事。这位瑞典人的儿子好像是有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无法正常说话。当时他儿子还在瑞典，师父和此瑞典人在大连，师父从大连帮他在瑞典的儿子治了病。站长介绍说，瑞典人过后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已经能正常说话了。我还看过师父当时到法国传法时和中国驻法国大使见面并给大使夫妇治病的录像。我的印象是师父谈话理智平和，讲得不高，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在中国传法的情况。谈一会儿话之后，就开始给大使夫妇治病。大使本人患肩周炎，胳膊向上抬不到竖直，师父用手拍他的胳膊，一会儿就能抬到竖直了。大使夫人有腿疾，师父给他治疗时表面没动手，当场就好了，大使夫人很惊喜。后来96年出了光明日报事件，一篇该报刊登的文章以文革式的无根据不讲事实的大批判式的语言谩骂攻击法轮功，在学员中也引起了一些波动。我记得在讨论中有一位学员说，北京健康博览会上师父给罗锅治病时他在场，他亲眼看见那个非常严重的罗锅的人当场脊背就直了。后来大法弘传越来越广，师父基本上以传法为主，人们都是自己修炼大法身心受益了。当时北京在做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调查，我们练功点也让每个修炼者都写一下自己修炼大法前后身心变化的情况，搜集到一起。后来还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我是开始修炼比较早的，是练功点辅导员，参与了整理这些材料，知道整体的情况。我印象中就是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真是都不怎么好，长期受严重慢性病困扰的非常多，什么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乙肝等等，很多人有多种病。练法轮功后大多数是无病一身轻了，有效率是100%，痊愈率也很高。我们练功点我亲眼所见，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 行动迟缓。他住的楼层比较高，大概是六楼。中国的楼房很多没有电梯，他上下楼很费劲，但很有毅力。他每天都坚持下楼走一走，这就是他为保持生命活力的全部活动。看我们在楼下练功，他也跟着学练。几个月后，我发现他那纯白的头发在后脖附近呈灰色，是因为一些头发已经是黑的了。我印象中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我们练功结束后，我看到他离开练功场走路的动作，像个动作鲁莽的年轻人，每一步不仅是迈步，而是撑着大步，迈的步子挺大，频率也不慢。我在背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就乐了，谁能想象他几个月前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样子呢？还有一位修炼者也是我在北京亲身遇到过的，修炼大法前瘫痪16年了，修炼大法一年多后行走自如。当时中共在1997年全面开始迫害法轮功前，一些报纸已有零星的对大法的攻击文章抛出，中国经济时报是其中之一。一些大法弟子去和报社的编辑讲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情况，指出报道不符合事实。当时去中国经济时报的就有这位大法弟子，他拿着自己以前的残疾证跟报社编辑讲自己的变化，并要求编辑对大法做正面报道，以弥补先前不实报道造成的损失。编辑当场被说服，决定给他登一篇报道。这就是那篇报道《我站起来了》的幕后故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也有绝症患者康复的。我们练功点开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位发言的就是乳腺癌晚期的，被医生判只能活两个来月了，他后来修炼大法完全康复了。这些事说一天也说不完，几乎所有修炼者都有身心巨大变化的体会。大法不是为给人治病的，而是佛法修炼，但客观上会给修炼者带来非常健康的身体。后来我出国后，看到别的国家的人国民健康整体状况没有中国那么差，中国医疗保健系统也很差，所以当时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其家人对师父的感激和尊敬非常深，这可能也是当权者所妒忌的吧。
请听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一师安得数师审机》，作者江苏大法弟子。一，师尊解开了我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之谜。我七岁时在爷爷奶奶家看到了师尊显现的神机，回想起来已经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就如同刚才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我讲出来后，常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会认为怎么可能呢？那时你们师父还没出生呢。师父今世肉身小我八岁，但是真正实践真善忍的大法徒是确信无疑的。因为大家都清楚师父在弘一二中讲的悠悠万世缘，大法一线牵的大法法力。那是夏天的一个清晨，天还没大亮，我看见许许多多透明的人乘上很多无色透明的船，从地面升上天空飘走了，也看到像透明的人掉下来，掉下来时不是头朝下，而是背着地，头和四肢仍向着天，还看到了有人变化成黑黑的大蝴蝶朝天上飞，没飞多高又掉下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总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久而久之成了我解不开的谜团。因为我经常想，我为什么看到这样的壮观景象， 在这壮观景象中，我为什么只是旁观者，而不是坐在无色透明的船上，飞向天空去的无色透明人中的一员？也许这壮观景象在某种意义上与我有什么关联？到底有什么关联呢？直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在师尊宇宙大法的法理中，我找到了答案，我从中悟到了，那是修炼宇宙大法的法徒功成圆满后飞升而去了，或许是师尊在史前传法救度众生之时的壮观景象，是师尊史前神机在现世的显现，是师尊以此点化我，提示我将来也要同化宇宙大法，做一名坚定实修的大法徒，也像他们在法证人间时达到功成圆满，整体结束修炼，统一时间集体跟着师尊回归，返回到各自的果位去。二，师尊显神机，用学员和所骑自行车的业力换了两条命。我姑妈1994年8月学练法轮大法后不久，骑自行车在马路上行驶，对面一辆面包车径直向他冲来，躲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车毁人亡的一瞬间，师尊将我姑妈的业力和自行车的业力向面包车车头撞去，只听砰的一声，面包车的车灯被撞下来两个，司机吓坏了，可是面包车根本没碰上我姑妈和自行车，这时他的腿还稳稳地跨在自行车上面呢。我姑妈从容下了自行车，并把自行车放好，然后双手捡起那两个车灯往司机手中送，司机还在惊恐地发愣呢。等司机回过神来，奇怪地说，我明明看到自行车被撞毁了，人也……我姑妈说，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师父法身救了我。三，师尊在海外讲法中显神机。1997年的阳历年期间，我在某地一陈姓女同修家看师尊在海外的讲法录像，师尊穿着黄色短袖，大概5个小时左右，在这5个小时的录像中，我不断地看到师尊的躬身从电视屏幕上飘出往上空飞升，连同师尊讲法用的桌子、椅子和话筒一起往上空飞升，还看到了数不清的透明光团照在透明的人体外向空中飞飘而去。此后我在不同的地方又看了同一录像3次，师尊都显现了不同的神机。四，师尊显神机引渡有缘人。1997年夏天，我去远方探望近80高龄的老母，数日后的晚上抵达，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清晨到他单位家属区一林间小院练功，我身旁有人耍太极剑。第5天清晨，耍太极剑中的有一个人借去了我随身带的法轮功修订本，当天晚上11点多，此人来还书时对我说，我和我爱人把书都看完了，我的小肚子里怎么直转呢？我说，那是您与法轮大法有缘，所以只看了一遍大法书，师父就在你小腹内下了法轮了。他听后又高兴地说，我爱人看完书后怎么老放屁呀？我说，那也许是您爱人肠胃不好，师父给你爱人调整身体了，都是师父法身显神通，显现出神机的。此人当下表示，把80多元买来的太极剑丢弃，明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走后，老母亲开口了，你觉得我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吧？我回答，哎。老母亲说，我一点也不孤单，因为我经常看到透明的人成群结队到我这儿来，我把他们看成是朋友，对他们一点儿都不害怕。我说，妈，他们是另外空间的生命体，他们空间有他们空间的道德标准对他们进行约束， 所以他们来了不敢干坏事儿。他们不会害您的，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害怕。老母亲又说，哎呀，你来了后他们不来了。我听到此笑了笑说，妈，不是您女儿有什么了不起，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无论去哪里师父都能保护到，是因为他们敬畏我师父才不敢来了，不是他们怕我。从此老母亲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第二天，十几个人来到老母亲家求师父的大法，母亲赶紧把自己最大的房间让出，建立了法轮大法修炼点。建点的第15天是我20天探亲假期满，老母亲说，咱们俩吃顿团圆饺子吧。我俩正包饺子，老母亲喊了起来，哎呀，我怎么这么热呀，从头一下热到脚。听到这儿，我的泪水立刻涌了出来，从内心喊着，师父啊师父，慈悲伟大的师父，我老母亲接触大法仅仅半个月，您就给他灌顶了。五，师尊法身治愈85岁老人40多年的病。1999年，丈夫回老家，去与他那85岁老父和83岁老母一起过年。到达的第二天，丈夫对老父说，爸爸，我读书给您听。老人欣然地同意。听了一会儿，老人突然说，你读的不是书啊，是经哦。丈夫说，您能听懂吗？老人答，能，快读吧。就这样，6天的时间，老人听完一遍转法轮。7天假满，丈夫回来上班了。不久，老家来了电话，说老人听了一遍转法轮出奇迹了。原来师父法身调整好了老人的身体，开始是老人出红红的血汗，一出就无法收拾，冬天盖的2床厚棉被全被红红的血汗浸了个透湿，汗出完后周身起泡，密密麻麻，大包套小包，一层一层的包出来后，奇迹出现了，老人不气喘不咳嗽了，嗓子里没痰了，能平躺了，连40多年的肺气肿、肺心病也全好了。2000年，我陪丈夫去和两位老人一同过年时，我问老人，爸爸，您的病真好了吗？老人家答，真好了，用鼻子闻的药、嘴里吃的药都不用了，去年过年时带来的药都没用，没吃，都扔了，自从听了转法轮后就再没吃没闻了。我又说，您看您多幸运呢，您也没练法轮功，您也没学法轮大法，您也没修炼，就听了一遍转法轮，我们师父就管您了，还治好了您身上几十年的病。老人说，广播里说师父不好，骂师父。我说，您认为师父怎么样？他回答，好。我笑了并说，就是因为师父慈悲心好，师父也看您的心好，就一下子把您的病去掉了。老人舒心地笑了。邻居亲朋好友得知此事后都说师父好，师父的大法好。2年后，我那心地善良的老公公无疾而终了。2000年年秋，由于师尊显神机点化，使我悟到了我儿媳得了宫外孕。要知道，宫外孕若检查不出来，就会因为孕妇大出血而丧命。然而她所工作的公司职工医院自始至终就是没检查出来，竟然误诊为先兆流产而刮了宫。尽管用了 X 光 CT 反复检查，还用上了核磁共振综合分析，还是没检查出来，是师尊慈悲，在为众生承受最大的压力下，在救度众生中忍痛最深、受难最艰苦、最难挨的时日，还分神救我儿媳一个不修炼的常人的命。 使它最大限度减轻了痛苦，减少出血量，最大限度维持住了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保住了他的命。师父在法轮功法解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只有大法徒在各自修炼得来的不同层次中，才能在迷中的人世间感悟到、目睹到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正天、正地、正宇宙群体和救度众生中的那困苦、那艰辛、那危险、那劳心费神、难中之难、险中之险，这是师尊在替众生承受啊，在替世人承受啊。我在动笔中曾多次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因泪眼朦胧而驻笔。我为师尊渡人之难而哭泣，我为世人不警醒而落泪。六，全解力师尊在传功讲法班上的神机。1994年4月初，当我听到师尊将在合肥办传功讲法班的消息，心头一热。我当时还没有接触大法，冲口而出，我也要去参加学习。当下回家告诉丈夫，他不同意，并板着脸孔说，你还想成仙啊？我答道，不，我要成佛。说完又补充一句，我就是为了提高层次。说完转身出去借来一本法轮功和丈夫一起看，他也认为这么好的功法当然应该去学习。随着学法中对大法法理的渐深理解，我悟到了参加师尊传功讲法学习班，学习为了提高层次是错误的，是有所求，有所求将一事无成，应该是按照师父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应该是像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有心练功，无心得功，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自己什么也不懂，在修炼中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常人，明白了法理之后，下决心在师尊的宇宙大法中堂堂正正地熔炼自己。1994年4月15日至22日，我们一行80多人参加了师尊在合肥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地点是安徽省党校大礼堂。我们一行80多人住在省石化招待所，我们之中有位70多岁的沈姓老人患晚期胃癌，医院叫他家人准备后事，说靠输液维持生命，最多还有2个月。他女儿也是气功爱好者，说服了其他的亲人。有2个身强力壮者把老人架上了我们将去合肥的汽车，因为老人皮包骨，身体极度虚弱，自己已经不能走了。当天晚上，师尊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老人一进礼堂门口，师尊就已经给老人调理身体了。他不用人搀扶，两腿轻快，大步流星地进了大门，端端正正坐上了自己的座位。一节课下来，更是精神大增。老人一出礼堂，一路小跑直达住处。负责照顾老人的女儿女婿一路上紧追，我也和他们同行，赶紧还有点落后呢。这位较长时间不能进食的老人，从第二天开始胃口大开，大口大口地吃大米干饭，连大锅菜中还没有烧软的切成镰刀的老粗芹菜、竹笋老皮也吃得很香甜。我们回到住处就寝后，师尊法身来到我们宿舍，给一个李姓学员清理了舍腹体。同住者共有5人，除了我们一行中4人外，还有一个是景德镇去的。我们5个人都是师尊显神迹的见证。 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师尊并没有伤害那附体生命，体现了师尊慈悲救度宇宙生灵万物的博大胸怀。一天午餐的时候，与我同桌就餐的一位老者听我说话口音是他老乡，主动的与我说话，并叫我去他的房间。午饭后我去了，在他房间里，他对我说：闺女呀，我已经跟师父11个班了。我原来是铁杆的无神论者，出于好奇在北京参观了东方健康博览会，亲见师父，师父显现了许多神迹，然后听了一次师父的讲座，我天目开了，我看到师父原来是一尊大佛，在师父左右两边都有佛跟着师父。闺女啊，好好跟着师父修炼吧，跟着师父修炼到底也会成佛的。这位老人是军内离修者高薪阶层。在学习班中，师尊用叫学员们统一时间并跺脚的方式给大家调整清理身体。那天当我们刚刚跺完脚，就看到我们一行中的一男一女兴冲冲地往师尊讲台上跑，男的登上台就向师尊下跪，师尊见状便说：干什么干什么，边说边伸手一拖，一股力将下跪之人拖于半跪之中，硬是跪不下去，而后这股力又把他轻轻拖得站起。这时后边的女子跑上了台，赶紧给师父磕头。原来呀，男子是17年的耳聋，带着助听器听大声说话还老打岔的当地有名的汪聋子，这一跺脚耳朵居然好了，不止如此，他腰椎盘突出也好了，回来经过医院检查，他多年的肺结核也好了。后者那个女子姓于，在1990年大雪天滑倒跌断了胯骨，找祖传的接骨专家去接，却接反了，从此坐不正，腿不能盘，走路一瘸一拐的。经过这么一跺脚，师尊把他的胯骨给正过来了，他发现他自己坐正了，腿能盘了，走路正常了，怎么不令他兴奋呀？于是赶紧跑上台给师尊去磕头。师尊这神迹的显现，不但我们一行80多人是见证，而且数千名在场者都是见证人。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师尊给学员们下的法轮，我当场以至于回来一段时间内满身都是法轮转，头顶、鼻尖、耳朵、肩头、指尖、指尖也都是法轮转。师尊在合肥传功讲法一结束，我天目内转来转去的太极盘不见了，而变成一颗圆圆大大的眼睛，里面的眼黑、眼白、瞳仁都清晰可见。我当时懵里懵懂的，师尊在班上讲法中有没有这个章节内容，我脑海中印象全无，只好回家向儿子讨教，儿子也不懂。1995年请到转法轮后，赶紧抓紧时间学习，从学习师尊的大法中，我才知道原来牵扯到不二法门的问题。师尊为了使我做一名真修弟子，将来能够修炼到功成圆满，要求我必须专一修炼法轮大法，演化了一只真眼给我了。七，补充几例师尊的神机。某地有一个小男孩，当年10岁，他叔叔14岁，是专门组织大法小弟子们集体学法练功的辅导员。小男孩说，师尊的法身经常来到小弟子们身边，有一次师尊笑着双手捧着水果来给小弟子们吃，小弟子们都说这是从来没见过更没有尝过好看又好吃的水果。师尊带着这个小男孩去游地狱，共游了19层，回来后把经过记在了小本子上，有的是他口述，有的是他叔叔记录。 这本记录曾经给辅导站站长看过，之后再没有扩散，辅导站站长也没有向外人提起过。有一天，某学员家的棉被掉到近邻的晒台上，就下楼去敲门取棉被。女主人打开了门，这个学员看见他家供着大仙的牌位，就说：“你供这个干什么？赶紧烧掉。”女主人十分的害怕，她说：“哎呀，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儿子就是因为说是个迷信，那大仙儿就叫我儿子遭了车祸，自行车拧成了麻花，头也伤了，回来的时候满脸满身都是血，我一看到这样就吓得倒在地上，这一倒就糊涂了，我的脸变成了黄鼠狼的脸，嘴往外凸的长长的，还用我的嘴巴对我儿子说，你不是说是迷信吗？两个小时我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位学员说：“不用怕，别看他修了千八百年了，还不够我师父的小指头一捻呢。”于是女主人把牌位处理掉，并请了一本转法轮。那黄鼠狼精怪不甘心，找机会捣乱，还变成了一把大剪刀剪女主人的脖子，被师父大手一掌打没影了。从此女主人再也没被干扰了，就一心一意地修大法了。某年冬天，某辅导站收到了一封求助信，求助者是位女士，因练附体气功而招来了蛇附体，已经折磨她许久了，有一年半上不成班了。该辅导站站长冒着漫天大雪给她送去了一本转法轮，她见转法轮如获至宝，一口气儿读下去，一天就读完了七讲。这时听到了师父的声音：“你再不走，就对你不客气了。”从此附体消失了，他又走上了工作岗位，并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后来承担了某区辅导站站长的工作。一位女士胆囊炎开刀后，来到某个点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期间突然刀口一阵剧痛，感到噌的一下从他刀口处揪出一物，他睁眼一看，是一条小蛇正弯弯曲曲蠕动着向远方飘去，原来是师尊把他病灶处灵体清理掉了。某年大年初二早晨六点多钟，这位女士在学法时看到转法轮法解中层层叠叠都是师父的法身，偏旁部首都是师父单个的法身，字里行间都是。他又捧起转法轮看，书中也是层层叠叠师父的法身，字里行间也是，连偏旁部首都是师父的法身。当天这位女士到我家讲述给我的。最后与同修们共读师尊红吟中的诗：“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